人们总是问我，查理，怎样才能快速致富？我通常的回答是，别急，先学会不穷。这回答让他们皱眉，他们以为我在开玩笑，可他们错了。我从不拿愚蠢的事开玩笑。大多数人穷，不是因为机会少，而是因为他们急。他们要的是快，快钱，快成功，快幸福。可人生中几乎所有值得的东西都慢得要命。你不会一夜之间变聪明，也不会一夜之间变富，连坏习惯都要几年才能毁掉你，何况好习惯。我年轻时见过太多聪明人破产，他们不是没脑子，是没耐心，他们太想证明自己比市场聪明，于是他们去赌，用杠杆，用借贷，用幻想，他们以为那叫策略，其实那叫自找死路。财富的积累本质上是一个道德问题，它考验的是你的理性，你的节制和你对慢的忍耐力。我这一生没做什么天才决定，我只是不犯太多蠢错，然后让时间做剩下的事。人们以为我是长期投资者，错，我只是慢性耐心者。别人忙着冲刺，我忙着等待。在1973年股灾时，人们吓得抛售股票，我没动，我知道市场终会恢复，而那些恐慌的人只是在打折卖出未来的自己。要致富，你必须学会拒绝速度的诱惑。快速致富的人往往也快速失去。你不需要天才，你需要常识，你需要足够的奋进去坚持正确的事，直到结果自己上门。真正的富人不是赚得多的人，而是能不动声色的让钱为他工作几十年的人。而大多数人，他们拿着钱干的第一件事就是找个方法让他立刻消失。你想致富，那就先接受现实，财富属于耐心的人，不属于聪明的人。慢富不是懒，而是克制，是对短期刺激的绝对冷漠。我花了一生才明白，人生最难的两件事：第一，在别人发疯时保持冷静；第二，在自己没进步时继续坚持。我见过太多人起得快，摔得更快，他们一开始就问错了问题。他们问我多久能赚到第100万，而不是我能忍受多久的无趣。财富不是一场竞赛，它是一场心理耐力测试。那些愿意慢慢富的人，最后往往永远富。你可以羡慕别人快，也可以选择自己稳，但请记住，市场有一条隐藏的铁律，越快的路越通向悬崖。人们误解了复利，他们以为复利只属于钱，其实复利首先属于人性，一个人的思维方式。如果每天进步一点点，几十年后，那就是常识与智慧之间的鸿沟。可问题是，大多数人连坚持一点点都做不到，他们的思想三天就换一个版本，情绪比股价还波动。你不能复利混乱，你只能复利理性。我年轻时并不聪明，只是我学得慢，但记得牢。我会从每一次错误里榨干所有教训，直到它不再重复。人们总问我，查理，你怎么能忍受那些无聊的年头，等几十年才见成果？我回答，那叫生活，不是电影。 福利的秘密在于，你得活得够久，而且不能在中途做蠢事。很多人赚了第一笔钱，就开始以为自己是天才，他们买更大的房子，更贵的车，更快的女人，然后在下一次周期里把一切吐出来。你看，复利的敌人从来不是风险，而是傲慢。聪明人往往输给自己的聪明，他们以为看穿了市场，其实连自己都没看清。他们忘了，复利不是关于增长，是关于不犯错。有一次，一位年轻分析师告诉我，他找到一个稳赚机会。我笑了，我说，年轻人，如果你发现自己在赌场里赢得太顺，那说明你在别人的故事里扮演的是傻子。复利从不吵闹，他在你沉默时工作，他不炫耀，他累积，他像重力，你看不见他，但他主宰一切。我在伯克希尔见证了这一点。沃伦买的可口可乐每年只是慢慢涨，可几十年后，那是一条从地心直通天堂的曲线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不动，我们让时间干脏活。可是普通人呢，他们的财富像他们的注意力一样短暂，一会儿比特币，一会儿 AI 股票，一会儿房地产翻倍梦。他们以为自己在投资，其实只是换个地方投机。复利不属于焦虑者，他只属于冷静者。想富就得先能忍，忍时间，忍波动，忍孤独。世界上最聪明的投资方式，其实就是什么都不干，但一直活着。而这恰恰是最难的。人类天生抗拒无聊，但财富最爱的土壤恰恰就是无聊这两个字。我这辈子最成功的决策，不是我买了什么，而是我拒绝了多少。复利的真正力量不在金钱增长，而在性格不变。我一生最大的发现之一是，聪明不是致富的关键，愚蠢才是破产的原因。换句话说，你不需要比别人更聪明，你只需要比他们少一点蠢。这世界上有太多人忙着展示自己的聪明，结果却在行为上暴露了自己的愚蠢。他们买他们不懂的股票，信他们不认识的人，羡慕他们不需要的生活，然后还以为自己在投资未来。我叫那种人自找麻烦的天才。我早年在加州见过太多这样的人，他们赚得快，输得更快。他们开香槟庆祝每一次上涨，却在崩盘时去怪运气不好。他们不明白，市场不会惩罚你愚蠢，它只是照实结算。1970年代的房地产泡沫，1999年的互联网狂潮，2008年的金融崩溃，每一次都有一群人以为自己聪明，直到他们发现聪明在杠杆面前一文不值。我曾经说过，避免愚蠢比追求聪明更重要。这句话听起来无趣，但这是我能给的最昂贵建议，因为愚蠢永远有新花样。今天是加密货币，明天是 AI 股，后天是某个朋友的独家内幕。人类的贪婪只是换了包装，本质从未改变。如果你想致富，请先远离想一夜致富的人，他们是行走的炸药桶，你不需要爆炸，只要靠近就够危险。我早年在合伙公司时学到一点，永远别和愚蠢的人 做聪明的交易，因为最后你会发现他们的愚蠢比你的理性更持久。有时候市场像一个巨大的愚蠢放大器，它会把贪婪变成风潮，把常识变成笑话，然后在一夜之间让所有人重新认识风险两个字。我常对年轻投资人说，别急着问该买什么，先学会别买什么。这世界上没有确定的赢，只有可以避免的输。财富的秘密不在于发现机会，而在于识别愚蠢，尤其是你自己的愚蠢。我见过太多人聪明、受教育、有资源，却被自己骗得体无完肤。他们高估自己，低估市场，完全看不见自己的盲点。你问我为什么能富？因为我习惯怀疑自己，我不信情绪，不信预测，也不信流行，我只信逻辑和耐心。人一旦愚蠢，哪怕有钱也守不住；人一旦理性，哪怕没钱也迟早会富。这就是现实，财富从来不是智商的奖赏，而是理性的回报。你不需要天赋，你需要常识，你不需要灵感，你需要自控。想赢就别输，而别输的第一步就是别蠢。我早就发现一件讽刺的事，人们不是被贫穷打败的，是被无聊打败的。他们宁可在赌场里输光，也不愿安静地拿着一只缓慢上涨的优质股票。他们说，扎里，这太无聊了。我说，没错，赚钱本来就该无聊。如果你的投资让你觉得兴奋，那多半你干错了什么。真正的财富增长就像看草生长，看油漆干，它毫无刺激，也没有剧情反转，可它有效。问题在于人类讨厌没有事做，尤其是聪明人，他们脑袋转得太快，耐心却短得可怜。他们总想优化，总想干点什么，于是他们开始频繁交易，追逐新闻，听专家预测下个趋势，然后像个赌徒一样，在随机波动里寻找意义。我见过太多这样的人，他们把投资当成娱乐，把账户当成游乐场，最后连入场券都输光。我在1950年代第一次买进高质量公司股票时，就决定我要尽可能少干事，而我这一生最正确的行动之一就是什么都不做，懒惰。不，那是自律的懒惰，是一种拒绝被噪音驱动的能力。我们都喜欢行动感、动气，来感觉有掌控。可在投资里，这种动的冲动就是你最大的敌人。我常说，最好的投资组合是你死后还不需要别人动的那种，但没人愿意相信，他们总觉得必须参与，否则就错过机会。可他们忘了，市场不是电影院，不动的人一样能看完全场。无聊其实是复利的朋友，他比你安静，比你耐心，比你反思自己做的每一个决定。你要明白，金钱不会奖励那些焦虑的人，他奖励的是那些在平静中依然理性的人。每一次市场震荡都在测试你忍受无聊与孤独的能力。如果你做不到，你会付出学费，而且是很贵的那种。看看周围吧，人们忙着寻找下一个机会，他们换基金、 换币、换封口，却从没想过问题不是机会太少，而是他们无法忍受空档期。巴菲特和我几十年来一直在重复一个无聊到让人翻白眼的策略：买好公司，持有，然后再什么都不做，年复一年，一切就这么简单。可简单的事最难，因为它需要一种反人性的力量，能在不刺激的过程中坚持正确。你想富吗？学会无聊，学会忍住不动的手，学会安静的脑袋，那才是赚钱的境界。我认识的最有钱的人，他们的生活并不刺激，他们早就戒掉兴奋感，只保留富丽感。最后你会发现，世界上最稳定的致富方式，就是让别人忙着犯错，而你忙着无聊。我活了99年，见过太多聪明人毁在同一件事上，不是贪婪，是嫉妒。贪婪你还可以控制，嫉妒你根本不承认。你看见邻居换了辆车，你心里开始痒；你看见同事买了股票翻倍，你开始怀疑自己；你看见朋友提前退休，你开始焦虑。这一切都不是理性，而是人类最古老、最昂贵的病毒。我一直认为，嫉妒是唯一没有快乐回报的罪。偷窃至少拿到钱，暴食至少吃得爽，可嫉妒，你什么也得不到，只得到不安。它让人做蠢事，它让人追趋势、买垃圾、借债，只为证明自己也能赢。但市场不管你自尊心，它只结算结果。我年轻时见过一个朋友，聪明、有钱、有前途，后来他破产，只因为他忍不住去模仿另一个更有钱的人。他买人家的股票，学人家的投资，甚至连生活方式都模仿，结果他赔了钱，还赔了自尊。我那时说了一句真话，他不高兴，我说你不是在投资，你是在证明你不差。这世界上80%的财务灾难都源于想要和别人一样好，而那是永远跑不赢的赛跑。你可以战胜贫穷，但你永远打不赢比较。嫉妒让人看不见自己的进步，他们只盯着别人走多快，于是他们加速摔倒，再加速再摔倒，最后发现原地不动的人反而走得最远。我从不嫉妒别人富，因为我知道钱不是终点，而是考题。很多人赚了钱却没通过保持理性这一课，他们的财富只是暂时寄存在账户里，直到下一次冲动爆发。巴菲特和我都见过这种结局，我们早就明白，比赚钱更重要的是不被情绪操控。嫉妒的人总在比较别人拥有的，理性的人专注于自己能控制的。你控制不了别人赚多少，但你能控制自己的支出；你改不了市场波动，但你能控制自己的耐心；你预测不了未来，但你能避免愚蠢。真正的财富从来不是金钱的总量，而是你情绪的稳定度。我老了之后才彻底明白，世界上最难的自由，不是财务自由，而是心理自由。当你看到别人比你快，比你富，而你依然心平气和，那一刻，你已经赢了。嫉妒是免费的，但代价极高，它毁掉你的判断力，偷走你的耐心，让你在别人的游戏里输掉自己。 你想致富，学会祝福别人，那是比任何股票都高回报的投资。最后记住，嫉妒是穷人思维的奢侈品，有理性的人买不起。债务是一种现代化的毒药，它不致命，但能慢慢让你丧失自由。最糟糕的是，它披着礼貌的外衣出现，银行笑着给你钱，信用卡给你积分，广告告诉你你值得拥有，但实际上你只是在预知未来的痛苦。我见过太多中产阶级被债务吞噬，他们自以为在管理生活，其实生活在管理他们。他们买超过自己能力的房子，换车，装修，度假，分期再分期，最后工资不是用来生活的，而是用来还昨天的冲动。他们不是为家人工作，他们在为银行打工。年轻人尤其危险，他们把负债当成成长的一部分，他们觉得贷款是聪明低杠杆。但我告诉你，如果你需要借钱去证明成功，那你已经失败了。债务的本质是奴役，它让你害怕改变，害怕风险，害怕辞掉那份你讨厌的工作，因为你欠着别人。我年轻时见过大萧条的恐怖，那时的人靠债生活，当潮水退去，他们甚至连裤子都没得穿。我记得1932年的街头，男人们西装笔挺，手里举着愿意工作换面包的牌子。他们不是懒惰，他们是被债压垮的。从那以后，我发誓一生都要避免成为债务的奴隶。我宁可慢富，也不要快穷。富人不会借钱去买面子，他们懂得延迟享乐，懂得现金流的尊严。他们用储蓄创造自由，而不是用分期购买焦虑。人类的大多数悲剧都来自提前消费这三个字。你以为你掌控了未来，其实未来已经掌控了你。我认识一个年轻分析师，收入不错，却每月月光。我问他为什么，他说：扎里，我必须维持形象。我说：形象不能吃饭，你在维持幻觉，不是生活。债务是一个温柔的陷阱，他不逼你，他诱你，他不会打你，他哄你，等你发现时，他已经把你困在笼子里。我这一生最舒服的时刻，不是赚到钱，而是知道自己不欠任何人。那种自由比财富本身还宝贵。现代社会让你相信没有贷款就不能过好生活，这是谎言。真正的好生活是你醒来时不用为任何人工作，不用担心账单，不用假装富有。如果你负债，请记住，你不是坏人，但你在玩一场必输的游戏。唯一的出路是停下来，偿还，拒绝，再借，别让别人的欲望定义你的生活节奏。慢一点没关系，只要你稳，自由终将属于你。永远记住，债务让你看起来体面，直到你发现自己只是一个穿着西装的囚徒，这个世界上最荒谬的事之一，就是人们努力赚越来越多的钱，只是为了能花得更快。我活了快一个世纪，看清了一个冷酷的事实：穷人之所以穷，不是因为他们赚得太少，而是因为他们花得太多。这话听起来残酷，但那就是现实。我认识无数高收入的人，医生、律师、 银行家，他们每年赚几十万美元，却比那些年薪六万的工人更焦虑，更破产。为什么？他们把生活方式当成一种地位竞赛。他们的房子越来越大，车越来越贵，假期越来越远，而账户余额越来越薄。他们不理财，他们在表演，在表演成功。你知道什么是真正的财富吗？不是年收入，是你能在不工作的情况下活多久而不慌。节俭不是吝啬，它是一种纪律，一种对欲望的清醒掌控。我年轻时住的房子比后来很多我手下的员工还破，可那让我睡得香，因为我知道我拥有的不多，但我欠的更少。节俭不是压抑生活，而是拒绝浪费生命在虚荣上。巴菲特一直住在他1958年买的房子里，那不是传奇，那是理性。我们都知道财富增长的关键从来不是赚更多，而是花更少。你无法控制市场，但你能控制支出。你不能预测回报，但你能防止透支。我看过很多年轻人花掉第一笔薪水的速度比他们赚的还快。他们说钱是用来享受的，我说那很好，等你没钱时看看还有谁在享受。节俭不是反对享受，而是懂得延迟满足，是知道什么时候花，为什么花，为谁花。我曾经说过一句话，一个人能否富有取决于他能否抗拒愚蠢的花费。现代社会鼓励消费，因为有人靠你的冲动发财。广告业的整个商业模式就是让你忘记理性，他们让你以为幸福可买，以为自我价值等于标签的价格。可理性的人知道，幸福不是买来的，是被简化出来的。当你学会区分想要和需要，你就开始走上真正的自由之路。节俭是复利的前提。如果你每年都能存下一点，那钱会替你工作；如果你每年都透支，那债会替别人工作。这就是区别。同样的时间，一个人成为雇主，另一个人成为奴隶。你不需要成为天才投资者，只要不浪费，不炫耀，不被广告牵着鼻子走。财富不是你赚的数目，而是你留住的能力。赚得快的人不一定富，但能守住钱的人一定会富。节俭不会让你一夜暴富，但它能确保你永远不回到零。很多人拼命追求财务安全，可他们永远都不安全，因为他们把安全感建立在外部世界上。他们想要稳定的工作，上涨的股市，友好的政府，低通胀，好老板，但他们忘了，这一切都不属于他们。安全感不在银行账户里，它在你的脑袋里，在你的判断力，你的自律，你的心理韧性里。我年轻时见过最惨的人，不是穷人，是那些以为自己安全的人。他们有房有车有股票，却一点抵抗力都没有。当危机来临，他们慌得比谁都快。而真正的富人，哪怕身无分文，也能东山再起，因为他们懂得怎么思考，怎么判断，怎么等待。他们不是靠运气活着，而是靠理性系统生存。巴菲特和我从不靠预测，因为我们知道预测毫无意义。我们靠准备，靠清醒， 靠不犯大错。在1973年的股灾中，我看见满大街都是专家，他们都在解释为什么市场崩了。可我知道，解释不能让你安全，只有现金流能。安全感不是逃避风险，而是理解风险，知道它来自哪里，知道你能承受多少。你不能控制暴风雨，但你能建坚固的房子。我从不追求确定性，因为确定性是骗局。你需要的是抗脆弱性，让自己在波动中依然活着，甚至更强。这就是为什么我讨厌负债，讨厌过度支出，讨厌浮夸的生活方式。他们都让你变得脆弱。真正的安全感是你在任何环境下都能保持理性与尊严。你看，一个真正自由的人不会因为市场涨跌而失眠，不会因为新闻标题而改变计划，也不会因为别人发财就去追风口。我见过太多人表面成功，其实只是顺风时的乘客，一旦风向变了，他们连方向盘在哪儿都不知道。安全感不是财富的结果，而是心智的副产品。你要有足够的知识去理解你在做什么，有足够的现金去承受短期的波动，更要有足够的定力去拒绝愚蠢的诱惑，那才是真正的安全。世界变了，当然风险更高，没错，但有一样东西从未改变，理性从来都值钱。我年轻时穷过，但我从没感到恐惧，因为我知道我可以重新来过。我的思维，我的习惯，那才是真正的资产。你想安全，别去找保证，那是骗子的语言。你该找的是掌控，对自己、对情绪、对行为的掌控。记住，银行能给你贷款，市场能给你机会，但只有你自己能给你安全感。很多人以为致富是终点，其实那只是新的考验开始。我见过太多人，他们努力20年爬上山，然后在山顶上摔得粉碎，不是因为他们笨，而是因为他们变了。穷的时候，他们节制、理性、勤奋；一旦有了钱，他们就开始以为自己无所不能。他们以为财富证明了智慧，其实财富只证明了过去的自律。金钱会腐蚀头脑，尤其是没有经过考验的头脑。我年轻时在洛杉矶见过无数暴发户，他们买豪宅、办派对，用借来的尊重麻痹自己。几年后，他们都破产了。不是市场害了他们，是傲慢毁了他们。我说过一句话，每一个成功的人都要时刻提防自己变蠢，因为钱会放大你的一切。如果你原本理性，它让你更稳；如果你原本愚蠢，它让你更快的爆炸。财富不会改变人，它只会揭露人。我最佩服的人不是那些赚到第一桶金的人，而是那些富了之后还能保持谦卑、克制和清醒的人。那需要一种极高的心理素质，巴菲特就是例子。他可以花得起任何东西，但他仍然吃那顿便宜的牛排。他不需要证明自己，因为他早就明白，富有不是拥有更多，而是需要更少。当你不再被欲望牵着走，那一刻你才真正富。很多人以为财富让他们自由，可他们忘了，越多的拥有意味着越多的束缚。你有了更大的房子，就要更担心市场行情；你有了名声， 就得害怕舆论，一有了身份就失去了随性。我认识一位企业家，在他富之前他热爱工作，充满激情，富之后他每天焦虑失眠，担心失去比得到还多。我对他说，恭喜你，你终于拥有了比穷人更复杂的痛苦。致富考验你的理性，首富考验你的人性。真正的高手不是在没钱时能节俭，而是在有钱时能克制。人到一定程度，你赚到的每一美元都可能让你更傲慢一点，更盲目一点，更愚蠢一点。除非你有意识地反抗这种趋势，你要时刻提醒自己，财富不是勋章，是责任，它要求你做更聪明的决定，更长远的布局，更冷静的判断。我这一生最大的骄傲，不是我赚了多少钱，而是我从未让钱改变我的思考方式。我依然讨厌愚蠢，依然崇尚理性，依然知道慢慢走，稳稳做，才是唯一能永远富的方式。因为最后，财富不是数字游戏，而是一场人格测试，而大多数人都在通过数字赢，在人格上输。我这一生看尽繁华，也看尽崩溃，人们来来去去，财富起起落落，最后我发现时间才是最诚实的裁判。所有聪明的短线操作，华丽的策略，激进的预测，最终都败在一个词前面急，而那些看似慢的人反而赢得最彻底。他们没追风口，没赌未来，没急着显摆，他们只是日复一日认真思考，安静行动，让复利和理性做工。人类的最大幻觉就是以为可以加速成熟，可智慧不是下载软件，它要靠时间，靠错误，靠反思，一点一点磨出来。财富也一样，快钱的背后几乎都是慢性灾难。那些一夜暴富的人，往往也能在一夜之间输得精光。慢不性感，可慢能活得久。而在投资世界里，活得久就是赢。我在伯克希尔学到的最大教训是，市场回报给的都是耐心的红利，不是情绪的，不是幸运的，而是理性的。我记得2008年金融危机那年，所有人都在恐慌，而我们只是在等，等时间重新定价理性。结果呢，那些急着逃跑的永远没能回来，那些稳稳拿着好资产的最终都笑到最后。所谓慢，不是懒散，而是有意的克制，是拒绝在别人疯时跟着跳舞，拒绝在别人贪时闭上眼。慢是一种智力，是一种看透短期幻觉后的觉悟。当你足够慢，你就能看清方向。当你看清方向，你就能走得快，那才是真正的速度。我常说，人生最伟大的成就，不是赢得多少，而是能不急。慢是一种力量，它让你活得更深，看得更远，输得更少。世界越来越快，而真正的赢家都在变慢。他们慢慢学习，慢慢积累，慢慢变强，然后有一天别人发现 他们已经远远领先，这不是奇迹，只是复利的节奏。我一生的哲学可以浓缩成一句话：慢慢致富，永远富有。慢慢富是唯一不会让你失去灵魂的路，而能慢下来的才配得上永远富。记住，财富不是奔跑的奖赏，而是耐心的回报。如果你非要快，那就准备好在下个拐角摔个粉碎。慢就是快，稳就是赢，清醒就是自由。